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7月29号到8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新一批迫害法轮功者名单递交38国政府。2026年法轮功720反迫害27周年前后，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38国的法轮功学员将迫害法轮功的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实施制裁，禁止恶人及其家属入境，甚至冻结资产。此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包括郝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原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立彤，河北省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原河北省唐山市委副书记，原邯郸市委副书记、市长，原河北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原河北省廊坊市委书记。党广所，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原陕西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李永利，重庆市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重庆市五届人大代表，原海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副厅长。崇吉玲，重庆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市监狱局第一政委，重庆仲裁办主任，原重庆市涪陵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刘兴东，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王发军，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原山东省监狱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原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原任潍坊监狱书记、监狱长。于小涵，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一级巡视员、副部长，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法人代表。徐玉美，女，山东省女子监狱11监区监区长。唐军，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支队长。此次递交的38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22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瑞典、爱尔兰、奥地利、丹麦、捷克、芬兰、葡萄牙、希腊、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卢森堡、克罗埃西亚、立陶宛、斯洛维尼亚、拉脱维亚和马耳他，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日本、韩国、印尼、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多米尼加、秘鲁和厄瓜多尔。据以往大陆回馈，各国政府接获迫害法轮功者恶人名单，令一些公检法司人员甚为恐惧，担心自己和家人出国受限。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通告，2024年5月中共公安部的会议提到的工作要求之一是特别关注法轮功和西方政客的合作，制裁我高级别领导人的计划，不惜一切代价终止类似的行为。早在2019年，美国国务院向法轮功学员透露，对人权迫害者及其家属严审签证，实施制裁。
现在是法轮时代，大陆大法弟子。在街边，我遇到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老大爷走在前面，老太太后面跟着，两人在散步。我上前和老太太搭话，大姨，看你面色红润，身体健康，上年纪了，身体健康就是福，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会更好。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大姨爽朗地说，20年前我们就退了，那时我孙女才这么高，大姨用手比划着1米多高，现在我孙女都有孩子了。真相资料我们都看，我们相信大法得福报了，得大福报了。突然大姨语出惊人，现在是法轮时代。听到一个常人说出这样的话，我有几分惊讶。大姨继续说，我老头前几年得了胃栓塞，我女儿查了，1万个病例里面也没有几个治好的，我和老头就是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看他现在比我走的还快呢。我一看前面的大爷，身子板板正正的，穿着干干净净，精气神都好。大爷说，有了老头的实力，现在我们全家人都信，你们传福音辛苦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相信大法有福报，谁明白谁受益。我对大姨说，把你们得福报的故事告诉亲朋好友，大家都受益，你们也是积福德。我挥手和大姨告别，大姨又说了2遍，现在是法轮时代，现在是法轮时代。
在经典弘法讲真相的修炼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在2011年的一天，先生和学法组的同修都被绑架，在师父的保护下，先生正念回家，但中共的迫害没有停止。我们全家不愿放弃修炼，所以放弃了大半生的财富和公司，带着孩子来到现在居住的国家。第一部分，在码头摆真相展板弘法劝三退的修炼经历。有一个观光码头离我家住的地方很近，是当地学员弘法的地方。中共病毒爆发之前，很多中国人都从这个码头出海观光，人多时一天有700-800人经过，真相展板起的作用很大。为了让中国游客看清我们的展板内容，我们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一站就40到50分钟，有时浪很大，会被浪打倒，但手中的横幅依然高高举着。经过的游客看到喊，快看呢，法轮功，这里有法轮功。有一天，一位年轻人听到我们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停住了，大声地说，你们太了不起，坚持下去。他挺激动的，我就对他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好人，一定要从心里退出这个邪党组织，不要被他干的坏事连累自己，希望你平安。他问怎么退，我就马上送了一个化名，他退出团员和少先队。他是我在景点第一个劝退的人，师父给我智慧，当时不知道怎么样讲，但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中共的来历，中国辉煌的历史。有一个游客问，你是中国人吗？我大声告诉他，我是中国人，但我不承认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辉煌历史，请不要忘记，你的祖先是炎帝、黄帝，而中共只是前苏联共产国旗下的一个支部，在中国才几10年。我告诉他怎么样去做三退，也希望他们来到国外，多听、多看、多了解真实信息。有一个人提到天安门自焚，我就详细的给他们分析了疑点。很多很多中国朋友到如今还被蒙蔽着，你们现在在国外可以在网上看到维火这个视频。我劝他们到海外要多了解真相， 三腿对自己很重要，对家人也很重要。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和造谣，心里不能误解法轮功。信仰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好人中的好人。现在法轮功弘扬100多个国家，收到的褒奖都有10000多。有机会看看《转法轮》这本书吧。法轮功92年从中国东北长春传出，到99年中共发动迫害时，中国有1亿多人在修炼，都在看《转法轮》这本书。对方说谢谢，并鼓励我们继续加油。第二部分，在弘法中遇事向内找。从2014年开始，我们年复一年，无论刮风下雨，从没有停止讲真相。早上把横幅挂起来，晚上取回来，三个孩子也都这么坚持着弘法传真相。中共使馆施压当地政府，要求取消我们的弘法展板。一些在海边做生意的商人被中共特务煽动打骂干扰，我们都没有停止过。我们坚持传播真相的善行赢得了当地很多人们的支持。展示真相的这个码头可能是受到了中共的威胁，为了阻挡中国旅客看到我们的真相展板，这家码头公司开始用一些旗子遮挡我们的展板，一个按着一个把旗子插在出海坐船的走廊上。我们天天发正念，没有多久旗子就烂掉了。过一段时间，他们又用那种薄薄的一种金属东西拦起来。我们每天发正念，让它快点烂掉，别阻挡中国人看到真相展板。它真的很快就烂掉了。这个码头的负责经理找村长，要求把我们的展板摆放到离码头远一些的地方。当地的同修为了避免冲突，移到远的地方。为了让中国游客看到我们的展板，当地同修想用喇叭播放真相，被警告不允许。那么我们就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等，这样效果很好。几年坚持着每天第一个去先把展板摆好。一天我带着女儿去摆展板，看到有三个人从出海的桥头走过，我就喊了9字真言。他们三位听到后返回来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身边。其中一位是码头的经理，让另外两个人把我带走。其中一个人抓着我的手，那个经理抡起他的手掌打向我的脸。神奇的是，他的手几乎是按着我的脸，但没有力度。他咦了一声，再次抡着手掌打来，发生了同样的状况。但是其他人看到的是他打在我的脸上。旁边做海上项目的年轻人哗啦一下站起来10多位，手指着经理，用当地的话讲，你怎么可以打这位外国女士，他们这里很好，你为什么要打她？这个经理还在看着他的手掌，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女儿当时只有8岁，责问他，你为什么打我的妈妈，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你怎么可以打人呢？当时我们没有怕，保持着善意的笑容，抓我手的人也松开了。他们三个人在一片指责声中离开了。他们走后，我坐下来发正念，清除干扰，不由得想起刚刚女儿说的一句话，为什么打我的妈妈？是啊，她为什么打我呢？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在我们修炼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情。我把这件事当成一面镜子，反观自己是否有什么人心。遇到矛盾向内找，一定是我有问题，得把这颗不好的心挖出来。我有什么执着呢？找来找去是党文化、争斗心、挑衅的心。就是你这个当经理的，让我们把展板摆得这么远，不大声喊，人家中国游客都看不到我们的展板，三退就更难了。还有对同修的抱怨心，都不早点来，等到我一个人把展板都摆好了才姗姗来到。刚刚那个经理打我时，很多学员当作没有看到，没有一个站起来和这个经理讲真相。想到这里，我一下惊醒了，自己用人心带着党文化，怎么能正视大法，还抱怨同修，想想都很可怕。谢谢师父保护我，让我看到自己这些执着。师父在《经济要旨2排除干扰》中讲， 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加强了学法，法正念清除这些败坏的物质。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像以往一样按时的去摆展板，看到中国游客经过时就喊九字真言和三退保平安。昨天站出来指责打人的一位年轻人也站了起来，站在我旁边跟着我喊九字真言，直到中国游客登船出海结束。真的让我很感动，给他竖起大拇指，同时核实谢谢他。那个经理经过时只是看了看我们，什么也没说。第三部分，在餐厅全三退被举报，师傅护我脱险。为了在当地维持生活，我只能在晚上到同修女婿的餐厅帮厨，时间都是下午五点后去。从餐厅门口招呼客人进来，找好位置，给客人推荐菜，点菜，然后再去后厨帮忙。在这个过程中和中国游客有了互动，讲真相做三退也很自然的就切入了。只要是听的基本上可以退。三退人中有军人、记者、红二代，也有做大生意的、搞拓展的，还有普通百姓。是师傅把有缘人引导来听真相，明白后三退得救。有一次来了六位客人，北京人，两位女士带着各自的妈妈和女儿一起来旅游，忙里偷闲，我和他们互动了一下，讲了真相，退了五位。其中有一位女士说，你去给那个老太太讲，让她也退，她是街道戴红袖箍的，让她也能得救。于是我就上前和她打招呼，大妈，今天菜的味道您满意吗？她说很满意，来到这个国家首先是吃不惯，青菜很少，你炒的空心菜很好吃。我就切入正题了，能和孩子出来旅游真好，身心轻松舒畅，领略不同国家的习俗风光和美食。这个国家是有信仰的，但咱们国家是宣传无神论的，不信神的。您还记得吗？上小学时要戴红领巾，红领巾是党旗的一角，斜染的，不吉利，还握着拳头宣誓做党的接班人。入团入党时要宣誓为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牺牲一切，想想都很可怕。大妈您说，不信神为什么要宣誓呢？发的誓约是要兑现的，肯定是有用，要不为什么要人发毒誓？很多中国人都明白了，把发的毒誓作废。现在有四亿多中国人退出了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给自己选择了光明。再说共产党不是咱们中国的，您还记得吧，我们过去经常说我们是神州大地，我们的文化是神传文化，藏节造字、女娲造人等。中国有五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国人都很珍贵。共产党是从前苏联引进来的一个支部当我们的执政党，而且马克思上大学就入了撒旦教，他死后埋葬在英国的高门墓地。您看看马克思的样子，他和中国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祖先是炎帝、黄帝，是吧？您工作时入过什么组织吗？就从心里退出什么，什么都不耽误。他回了一句，让我叛党，休想，他们被你说的退了党组织，我可不干。我还想给他继续讲，刚好这时来了客人，没有办法再给他讲了。不忙时心里想到师父在法中讲过，其实在常人中讲真相也是这样，不管他持什么态度，你们都是抱着一个慈悲的心对他，他心灵的深处，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都懂。选自曼哈顿讲法。于是向内找自己，是我善心不够，不慈悲。一听他是戴红袖箍的，内心里就有一些反感，正念不足，没有把他背后的邪恶清除。师父救度所有众生，不管他是做什么工作的，遇到了就得让他明白真相，把这不好的想法去掉，也不能被他带动。不管众生是做什么的，就是正念讲真相，不能有偏见。如果明天大妈来，我还给他讲，把他救了。 第二天到上班时间了，换好了工作服，可是两条腿就不想往外迈，这里弄一弄，那里动一动的。一看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了，那就发完正念再去吧。发完正念后，我的手机响起来了，是餐厅老板打来的，同时还发了一段监控视频和一句话，请暂时不要来工作。仔细看视频，里有三个人都是中国人，直接进到后厨去喊我的名字。同事说没有，他们又来到前厅问负责人在吗，值班的同事问他们有什么事吗，又喊我的名字。领班说没有。你们是要吃饭吗？我们这里有中国菜。他们说接到一个举报，说着我的名字在这里搞反动言论。最后他们走了，还留下联系电话，说如果我一到马上和他们联系。原来没能按时去上班，是师父慈悲的保护了我，让我躲灾避难。我对举报我的人没有怨恨，只觉得他可怜，虽然没有三退，但他听了很多真相，希望他还能遇到同修，还有机会退党保平安。第四部分，结语。20年的修炼历程，修去了很多人心执着，用师父给予的真善忍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归正一丝一念，遇事向内找，心怀慈悲善念，坚持弘法，讲真相，多救人。感恩师父的伟大圣恩，让我们全家都能在大法中修炼成长。感谢师父一路的加持看护，谢谢一路携手前行的同修，修好自己，圆融整体，共同精进，走好我们修炼中最后的路。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人生抉择，作者静茹。我在本市的一家研究院工作，自从1999年江氏集团与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多次进京上访为大法鸣冤，经历了非法劳教、洗脑班等残酷迫害。当时的几任院领导因惧怕协党的株连政策，心里感到压力极大，生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官职，但最终在良心与压力面前，他们还是做出了各自的抉择。一， X 书记。 X 书记是从外省调入我院的，之前我从未与他打过交道。我是属于那种不喜欢在领导面前晃的人。我从北京上访回来，被关在院里办的所谓的转化学习班。第一天 ，X 书记亲自出马与我谈话。我首先善意平和地讲了法轮功在中国的红传情况，以及我为什么练法轮功。练功后道德升华，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等等。书记听后不屑一顾，说他对儒释道三教皆有很深的研究，接着就开始重复电视中污蔑法轮功的不实之词。我当即善意制止他不要随便乱说，千万不能诽谤佛法，祸从口出，会造口业的。 X 书记不听劝阻，依然滔滔不绝。临走前他说明天还会再来，结果第二天就不见踪影了。听同事说他夫人突然病重住院，他回家照顾夫人了。我知道他因诽谤佛法遭现世报了，心中不禁替他惋惜。后来 X 书记又与我多次交谈，我说书记您博学多才，请您看看《转法轮》这本书，我们再谈吧。 事后听同事说 X 书记对他人说，这么好的职工，指我，怎么以前我竟然不知道啊。此后 X 书记不再诋毁法轮功了。过了不久，书记如愿调回他家庭所在地任职，其单位级别高于我们研究院。书记明白真相后得福报了。后来我每次都委托去他那里出差的同事给我带口信，问他好。二 ，Z 院长，我从劳教所回单位上班后， Z 院长每月只发给我400元工资，不给我安排工作，他怕株连到自己失去官位。区610人员三天两头来院里恐吓院领导，崔院长开除我，说不转化就必须开除公职。院长就敷衍他们，跟他们要红头文件，以便照章办事。我也抓紧时间找院长讲真相，并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告诉他迫害法轮功会遭恶报，不要给江泽民当替罪羊，文革就是前车之鉴。院长拿着我给他的小册子说，我能看法轮功的东西吗？我说能看，看了你就会明白是非，你就会前程美好，就能升职。当时院里领导同事普遍都说我傻，说我练功练的工资也没了，工作也没了，那么好的家庭条件却不知道珍惜。没想到第二个月院长就给我发全额工资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又过了两个月，就传来消息，院长高升了，调到北京总公司当副总了，那可是院长盼望已久的直线上升啊。临上任前，院长特意来科室和我告别，并私下交代科室主任要多多关照我，把我的工资奖金调高一点，说我这几年在劳教所洗脑班吃了不少苦，要给我补偿一下。此后 Z 院长在京城工作一帆风顺，直至退休。三 W 院长， W 院长是我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40多岁就当上院长，每天专车接送，真可谓春风得意啊。那年正遇上院里普调工资，每人升2级工资，可当我取工资时才发现我只升了1级工资。我去咨询人事处长，为什么只给我升1级工资，处长说，你劳教一年没参加考核，不能调2级工资。交涉未果，我就给总公司老总写真相信投诉。总公司领导班子7个人每人一封真相信。其实我根本就不在意那几10元钱，只是借此为契机救众生。我信中告诉总公司领导，信仰法轮功无罪，不能以此歧视普通职工，何况我在劳教所被强迫做奴工，每天长达10几小时，节假日也不能休息，比院里职工更累，付出更多，还遭受酷刑折磨致残，院里还扣除了我劳教期间的全部工资等等，请老总们为我做主。没想到这下捅了马蜂窝，我的信被总公司打回院里，院里中层领导轮番找我谈话，气急败坏地问我，为什么不先给他们写信？我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曾去找过人事处长，他说是院领导同意的，找你们管用吗？最后结果事出所有人意料之外， W 院长一个月后被迅速调离本院，去外省一家研究院 当副院长，且不能带家属，这在本院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四、C 院长。C 院长是从北京直接空降过来的，专业能力极强，一上任就开始调整院里科室结构，大量招收应届研究生，充实科研队伍，平时基本不与我们科室打交道。那年正逢我儿子考大学，学校要求家长单位在政审表格上盖章，我拿着表格去人事处盖章，处长说不能盖，我问为什么，处长不回答，我于是拿着表格上三楼去找院办主任，我说我儿子今年高考要盖个章，人事处说不能盖，我说不能因为我练法轮功就不允许我儿子高考吧，这也太歧视有信仰的职工了吧。院办主任二话没说，拿起章子啪一下就给我盖上了。事后我又以此为契机，给院长写了一封真相信，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不能因为个人信仰歧视职工，滥用手中职权，胡作非为等等。后来听同事说 C 院长要撤换人事处长，该处长吓得住进医院，说自己患晚期癌症承受不了了，此事后来才不了了之。 C 院长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不贪不占，在院里口碑很好，对我们科室和我的工作表现也很认可，其他领导也私下对我竖大拇指点赞，平时都对我们科室照顾有加。三年后的一天，院长突然来科室和我告别，说自己已调回北京了，在总公司任职，并特别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我谢过 C 院长，并祝贺他高升，可以和家人团聚了。C 院长后来得了大福报。结语：院里领导和同事经过多年观察，现在都说，看看人家法轮功，身体好，工作好，工资高，儿子高考成绩本院第一，考上了本市名牌大学，还读了京城名校研究生，毕业后进了央企工作，还是练法轮功好啊。
修炼体悟，也说说对时间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每看到大陆综合消息，加上自己也曾被迫害过，在怕心的驱使下，我渐渐地产生了对时间的执着。有时看到同修文章中写到梦中所见或天目所见的最后时刻，或者末班车等等，对时间的执着也会不自觉地冒出来。现在天象在不断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形势一天一个样，最近几年每到过年时都会冒出一个念头，或许今年就结束了，是不是？就这样，这个执着时不时地在大脑里反映出来。最近一段时间通过学法，我又体悟到另一层含义，放不下对时间的执着，其实是一种不敬师敬法的表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很多人抱着一种真正得道的心，那当然是修炼的目的，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可是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年龄已经很有限了，不一定够用了。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使练功进程缩短，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 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以前每次读到这段法，潜意识里总感觉，哦，这是在讲年龄比较大的弟子，一直悟不到和自己的修炼有什么关系。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延长，是啊，现在的时间不正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为众生延长而来的吗？一方面，如果不是师尊传大法，人类的历史在千禧年就结束了。另一方面，师尊曾为我们讲过传法十年，正法十年，现在也已经打破了，并且又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不只是年龄大的弟子，而是每个大法弟子以至整个人类宇宙中所有众生的生命都是师尊延长来的，是创世主额外的恩赐呢？说到师尊那巨大的承受，我想人的语言无法描述，人的思维也无法想象，无法承载。尽管交流文章中多次写到过，但那也不过是千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罢了。那么，创世主为什么要以自己巨大的承受来延长时间？因为还有太多的大法弟子没有成熟起来，还有太多的众生没有被救度，大法弟子不成熟起来，怎么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怎么完成历史使命、兑现史前誓约？大法弟子尽快的成熟起来，放下人心，才能真正做好三件事：少走弯路，少被旧势力钻空子，减轻整体迫害的形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减少给师尊正法带来的干扰与阻碍。这是创世主无量慈悲的展现，开天辟地以来万古不遇的机缘。作为弟子来讲，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心怀感恩，怎么还能心生执着呢？创世主付出的心血，人看不见，但神看得见。与此同时，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神同样能看得见。面对这无比宝贵的时间，如果大法弟子不知珍惜，置创世主的承受于不顾，放不下对时间的执着，一味急于结束，在神的眼里，这是不是对创世主的不敬呢？在旧势力的眼里，又会不会成为被迫害的借口呢？师尊曾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地系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我多希望你们很快就成熟起来，很快就理智起来，使这件事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如果大法弟子都不理智，都不成熟起来，老是在用人心做事，表现得那么强烈，那这件事情怎么完呢？怎么能说大法弟子修炼好了？我反复学这段法，仿佛感受到师尊那慈悲的期盼，不再执着什么时间结束，而是多在实修上用用心，让自己更加成熟，更加理智起来，走好走正最后的路，不负师恩。以上内容仅为个人当前层次所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做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重生。我是98年得法走入大法修炼的，至今修炼已28年了。28年来修炼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摔过跟头，饱尝了修炼中的酸甜苦辣，但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平安地走过来了。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 可是由于我们大法弟子修的层次不同，出现了方方面面的干扰，特别今年尤其显得更加突出，旧势力操纵人间的低灵，利用坏人干扰大法弟子，看起来好像是有愈燃愈烈之势。我们很多大法弟子被干扰，有的同修被旧势力拖走了肉体。面对此事，我想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师父在《金戒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教诲我们，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怎么会出现肉体死亡呢？修大法本身就是师父选中的生命，从修炼开始，师父就在保护着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成是个修炼人，师父就会保护我们，我们都会有惊无险地走过来的。举例子来说明。一、正实法中的神迹事。记得有一次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领导要翻我的抽屉，抽屉里放有大法书。我将抽屉拉开，我对着那位领导说，你看吧。领导只看了一眼，啥也没看到。领导又叫我写个什么保证，我对他说，我学的是宇宙大法，是个高德大法，没有谁敢说不让我学的话，你敢吗？当时这位领导吓得掉过头去，猫着腰急匆匆地走掉了。还有几次我出去贴真相粘贴，在灯光底下，我对着灯说，先别亮了，灯马上就真的不亮了。等我贴上真相粘贴后，灯又亮起来了，好多次。其实只要我们正念足，神通就会展现出来，就会出现神迹，就不会受到干扰和迫害。有一次我贴真相不粘胶，我是从村东边往西边贴，当贴到村西头时，回头一看，两个可疑人在离我五六十米的后边在追赶我，可能他们发现我贴的真相了，我也急忙跑起来，可他们在后边紧追，我马上发出一念，师父快下大雪吧，让他们看不到我。我说完后，马上大雪片子飘下来了，我回头再看那两个人，看不到他们了，我马上拐了个弯，顺利回家了。我回家后谢谢师父后，一想不对呀，大好的天都五一以后了，怎么能下雪呢？可当时就这么一想，下雪，马上就下起大雪来了。当我到外边看时，下的雪花一点都不见了，马上大晴天了，这不神奇吗？还有一次我邮寄真相信被举报，我被带到派出所，我不停地发正念，610头子询问我时，手指着一大堆东西，真相币、大小真相贴、40多封真相信等，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你不能告诉我，那个你也不能告诉我，翻来覆去找不到要问我的话题，最后说，你过年给你们师父蒸大馒头了？我说，是啊，蒸大馒头恭敬师父。他哀哀的安了几声后再没说什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后来听说这个610头子对大法弟子可狠了，曾经下着雨，将大法弟子在雨天里拖着在大街上来回走，满大街的地上流的全部是大法弟子身上流出来的鲜血，一片红啊，可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下，他怎么也饿不起来。二、变业假象中的神奇事。有一次在我刚得法不到一年的一天，我突然高烧40多度，当时体温突破了温度计的数字，当时丈夫吓坏了，非得送我去医院。我说，给我半个小时，如果我降不下温度再去，好吗？丈夫说，好，就给你半个小时，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把温度降下来。我马上到床上，把头蒙起来，求师父，师父啊，帮帮弟子吧，快给弟子降温吧，不然家人要送去医院，我这不是破坏大法吗？我不能去医院，师父，您帮帮您的弟子吧。不到十分钟，奇迹出现了，我感到自己身上像泼了一盆冷水一样，刷一下子一点热的感觉也没了。我马上坐起来对丈夫说，赶快给我量温度，肯定好了。丈夫将温度计给我放好后，在身边看着时间， 到时间后一看温度计，果然温度显示正常。我说，我学大法了，师傅给弄好了。丈夫说，这大法可真神奇啊。还有一次我出现便血现象，天天便完后厕所血红一片，整整持续半年。过程中我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我悟到这是师傅给我清理身体，帮我换新血。就这样，在我正念坚持下，有一天突然血不见了，我好了，一切正常了。还有一次我突然不能进食，就是喝口小米粥都得喝口水冲下去，一直持续十多天了。我既没害怕也没感到这是什么病。面对此情况，我发出一念，我要吃东西。我让家人到超市买个西瓜，割开西瓜我大口吃起来，吃了有一斤多。从那以后我就能进食了，马上恢复正常了。如果当时把它当病看，那麻烦事就来了。其实真的就是人神一念之差啊。几年前我右耳后面长了一个小瘤子，当长到花生米大时它还在长，可不疼不痒。按常人的说法，越这样的瘤子越不是好东西。有一天我发正念对着这瘤子说，不知道你是啥东西，但你长在大法弟子身上就不应该，要么你马上消失，要么我把你捏碎。发完正念后我一摸，瘤子没了，只剩下一个皮壳。这个皮壳一直在耳下边存在着。去年我连续看了一遍师父广州讲法录像，看完后我无意摸了一下右耳，那个瘤皮子不见了，只摸下了一点像灰尘一样的面面。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结语，这样的神奇事太多了，大法弟子，我们只要把自己当神看，什么奇迹都会出现。如果出现不正常现象，你把自己当成人，那就会出现人生老病死的现象，那你就会出现危险，就会被旧势力干扰，旧势力就会抓住你的人心执着来整你，甚至会拖走你的肉身。所以希望同修们都能把自己当成正法时期的弟子。正法不结束，我们就要做好三件事，坚持修好自己，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后跟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看不上别人也是嫉妒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在法轮功中也说，嫉妒心是练功的极大障碍，对练功人的影响非常大，会直接影响练功人的功力，会伤害同道人，严重的干扰我们往上修炼。作为练功人是100%的要去掉的。有人练功到了一定的层次，可是嫉妒心就是去不掉，而且越是去不掉就越容易增强。这种反作用使得他已经提高的其他心性也变得非常脆弱。所以我一直很注意修续自己的嫉妒心，可我从没有意识到看不上别人也是嫉妒心。在一次交流中，一位同修提到看不上别人也是嫉妒心，我当时听到了觉得很惊讶。以前我总是觉得看到别人得到了什么好处，自己没得到才是嫉妒心。其实师父早在法轮功中就说道，有嫉妒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心里就失去平衡，受不了，不服气。 最近我和同修 A 发生了一些矛盾，这时我听到一个意念说，你怎么就不如 A 呢？那意思是我比 A 修得好。当时我一下子就警觉了，这个想法是谁的？是我自己吗？此刻的我和师父讲的申公豹有什么区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呢？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这段法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也读得很熟，可我在写此文中发现，我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以前总觉得申公豹的嫉妒只是来自于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而没有让他封神，可我只看到了其一，却没有看到其二。申公豹为什么会嫉妒？是因为他看不起姜子牙，他觉得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他认为自己比姜子牙强，比他修得好。再看看我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认为某某修得不好，认为这个同修或那个同修有什么什么问题，这不是看不上别人吗？这不是嫉妒心吗？如果同修的确有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一，向内找。我想碰到任何问题都不是偶然的，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师父说，执着心是指练功人对某事物、某一目标坚持不放，有过分的追求，不能超脱，甚至非常固执，不听劝告，选自法轮功。所以练功人要把一切物质利益都看得很淡很淡，没有任何追求，一切顺其自然，这样就会避免执着心出现。这就要看练功人的心性如何了，心性不从根本上提高，带有任何执着心都是修不成的，选自法轮功。练功是向内找，自己多修炼自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自己哪方面做得不足，自己得争取提高，向内使劲。人都向外使劲，别人都修好了，都上去了，就你没上去，你不是白搭吗？修炼得自己修吗？选自法轮功。二，劝善。师父法中早已明示我们，当你觉得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心里头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了，为什么我心里过不去？他真的有问题吗？还是我自己心里有问题？要仔细想一想。说真的，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确实他做的有问题，那你就善意的跟他去讲，这就没有矛盾，保证是这样的。如果对方理解不了，那是他个人问题，你说过就说过了。选自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来自不同的世界，既有生生世世留下的各种因素，也有今生各自在家庭背景、地域、文化上的不同，这一切肯定都会带来认识上的差异，所以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劝善，至于说他能不能接受，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一定要听自己的，连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都不能强迫，更何况是同修。就像我们对常人讲真相，我们能强迫他吗？可是不管他什么态度，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劝善，每个生命都有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替他做选择。三，认识到旧实力的参与。最近我背了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里说，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以前我读过，但不能领会师父的意思，现在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其实我以前也困惑过，师父经常讲我们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怎么否定啊？现在我明白，一丝一念都要问一下，这个念头来自于哪里？这个念头是真正的自己的想法吗？这个念头符合法吗？只有分清真正的自己，还是旧势力强加的，我们才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出旧势力的安排。这是我现有层次的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出自转法轮，昨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这句法有了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天晚上，卧室里飞进了一只黑虫，大约两厘米左右，因为女儿怕虫子，所以我就想着把它捏起来从窗户扔出去。我随手垫上了一只卫生纸，就去捏虫子。刚捏起来，身体还没有站直，就被虫子咬了右手的无名指，紧接着小臂以下就一阵麻，心想是不是抓的部位不对，就换了左手去捏，结果左手的大拇指又被咬了一下，紧接着左手小臂以下又是一阵麻。我第一反应就是法轮大法好，我没事，可是两个手指还是很疼。我就想虫子的唾液肯定有毒，我把毒液挤出来就没事了。我就挤左手的无名指，越挤手指肚越肿，最后手指肚又红又肿，肿得跟小包子似的。女儿说，你别挤了，没事。我豁然开朗，这是师尊在借女儿的嘴点化我呀。想起了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弟子，修炼人的血那么珍贵，怎么能让蚊子吸走呢？师，你在修炼当中，你自身的业力在往出发放的时候，你知道你那个血有多么肮脏吗？你知道那个蚊子给你吸走的都是肮脏的东西吗？当然了，我们在修炼的时候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比常人好时，可能也会有这种事。假如那个蚊子生前曾经是被你杀死的一个生命，你不得还它吗？但吸走的也绝不会是珍贵的东西，不要总是看自己怎么受伤害，怎么不想一想自己所欠下的业力怎么还呢？前生有的人杀的人太多，干的坏事也太多，你今天想修炼，蚊子都不能咬你，扑噜扑噜屁股你就要走，怎么能行啊？如果你是个修炼得很好的人，或者业力很小的人，你看到蚊子到不到你身边来，它咬周围的人就不咬你。出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悟到，这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呀，是消业的好机会呀，我没事呀，一点事都没有，左手的大拇指我就不挤了，把心放下了，左手大拇指瞬间就不疼了，一点都没有肿，可是右手无名指手指肚肿得跟小馒头似的。如果我当时不承认虫子有毒会伤害我，我的左手无名指就不会肿。这就是念不正，不信师不信法的后果，真是一念之差呀，左右手指的结果就不同。
看清楚旧势力的阴谋，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最近对于过关有一点修炼上的体悟，让我更加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皆与自己的提高紧密相连。旧势力虎视眈眈的想钻大法弟子的空子，只要修炼人有任何松懈、安逸及惰性，亦或是没有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他就抓住了你的把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想要什么他就顺着你的执着满足你的欲望。举个例子，你想过得舒服，生活幸福美满，他就让你顺风顺水， 即使碰到磨难，也会让你自己降低对法理的认识，符合执着心，而你却还傻傻认为自己是站在法上。旧势力之所以能够干扰到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心，这恰恰上了旧势力的当，它就是要让你无法前进，一直停留在这一层次中，提高不上来。不进则退，只要思想不在法理上，一天两天，你就会开始慢慢往后退，许多弟子因此滑下来却不自知。修炼何等严肃，怎能随意对待？法能破一切迷。作为修炼人，对于自己的念头要谨慎看待。我看到有些同修在过关时的一些现象，难来了，只看到眼前一点芝麻绿豆大的事，就开始起心动念，翻江倒海，最后把自己困在局中，坎坷过关。好不容易闯过关了，却没有向内深究，找一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让旧势力看到了，钻了空子，安排了这场原本修炼路上没有的磨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以常人的心性及思想看待问题，心性落在常人这里，所以就走回常人的路。如果事发当时能以修炼人的基点看待问题，找自己的原因，才能真正的否定旧势力，走回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可以给你改变人生道路，也唯有修炼才能改变的。读到这段法时，我意识到自己把修炼摆在哪个位置很重要。如果还像常人一样想天天过好日子，那就是在追求人中的舒服、幸福、安逸。但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环境当成修炼场，从清晨练功开始，一直到晚上学法交流，每天都在法中熔炼着，那么提高的可快了。我觉得唯有平时真修实修，一思一念符合了法，遇到问题就会立即发现，即使当下做不好，也会很快修正自己，这就是精进实修。愿同修加紧转变观念，不要落入旧势力的魔套。以上是实修中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去掉不行就换的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段时间自由门经常无故退出，往往是在连接最好的时候，而再一次连上，有时候会很容易，也有时会很难。开始几次自己也没有当回事，觉得再连就是了，但老是这样，那就是自己有漏的问题，就不能再视若罔闻了。遇到问题向内找，才发现自己有不行就换的人心。比如说这个网段不行，就换下一个，这个公司不行，就换下一个等等，却不知道珍惜生命和机会。师尊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整个宇宙的生命，包括世上的人，比世上还低的，更低更低的生命，包括阴间地狱的生命，我都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在做，就是这个生命在历史上犯了多大的罪与错，我都不记，都可以给你消去，善解一切。历史上从来没有谁这样的对待众生过，宇宙中哪儿不行了，炸毁掉重造，哪个部分不行了，就像人身体的新陈代谢一样，不行了，细胞代谢掉了，再产生新的。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都是要珍惜的。联网用的不同网段背后也是生命，不能说这个不行就换掉，而是用一颗慈悲的心去对待他们。因为正法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 为大法弟子证实法而存在的。在生活中，不行就换的人心是非常可怕的，这其实是旧宇宙的法理决定的。旧宇宙哪个部分不行了就解体，而新的宇宙则是圆融，让他们变好。其实我们想想，为什么现在的人与人的关系会那么紧张，与不行就换的人心是有关系的。在单位里，领导认为哪个员工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裁掉，而员工看到公司不行了就马上换工作，没有人去珍惜对方，这种心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其实悟到这层法理以后，对自由门退出的问题就不太执着了，不能为了解决问题而向内找，应该把证实法放在第一位。当然问题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因为一切的存在都是为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而存在的。个人领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共同提高。
为他的一念，作者心莲。最近家人同修和我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神奇的事。夏天的晌午，一位老年同修来家里找家人同修帮他调一下手机。同修拿过来准备看时，发现需要密码，因为这个手机也是别人托这位老年同修拿来的，所以他也不知道密码是什么，这可让同修犯了难。其他方面有问题还可以尽量调调试试，但是密码这东西不知道就是打不开啊。老年同修家离得很远，大夏天顶着烈日来到我家时，满脸都淌着汗，头发半湿。同修想着不能让他大老远的白来一趟，再者手机的主人还等着用手机。这样想着，他脑中突然浮现出四个数字，下意识的输入进去，居然打开了。那一瞬间心里真是很感动，感恩师父。因为家人同修对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的操作并不熟练，有些操作因为正式上需要才硬学出来的，有时出现个没见过的问题就犯难，拿来给我看，我也解决不了，但是在他手里摆弄摆弄，突然就好了。记忆中类似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在大法中修炼，这样的神奇多得数不胜数，同修的故事也只是其中一件。我想如果当时我是同修会如何做呢？我大概会想，没有密码就没有办法。虽然很抱歉，但只能让老年同修白跑一趟了。脑子里可能还会想，这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问题，这一念之差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看似是小事，却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念头还是很私，很不善，没有真正的为他人着想，和同修有很大的差距。师父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 引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自己之前对为他人着想的理解，大多是有为的，有求的去帮助别人，和师父所讲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实在差距太大了。自己不过还是停留在为我为私的层面去想，不是真的为他。真正的为他人着想是实修修出来的。我经常反复做一种梦，要不就是考试时间快结束了，但是自己的试卷还没写完，或者题目做不出来，要不就是班里交作业，发现自己没写。在梦里，其他的同学都交作业了，考试题也都会，只有我做不出来，或者时间快到了，没写完。好几次在这样高度紧张的状态下醒来，心里清楚，这是师父在反复点化我要抓紧实修。我悟到要多学法，学好法，认真背法，这是一切的基础和根本，并且要按照师父所讲的去做，要严肃对待，不要打折扣。自己这么差，师父从没有放弃过我，总是为我安排机缘，不断地点醒我，真的要去做好，不能听信那些不好的败坏念头和生命的迷惑，要清除他们，要保持正念，心一定要正。引自《转法轮》第六讲。最近的一点理解，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在磨难中体悟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的法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25年神韵演出结束后，我的左膝盖出了点问题，在平地上走路还可以，但是上楼梯时因为膝盖处弯曲比较大，有点疼，打坐时腿盘不上了。开始时我以为是在院子里干活时把腿扭伤了。我过去喜欢体育，腿、脚、手和胳膊等处都受过伤，过去腿也出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一般不超过两个星期就会自然恢复，所以我一直都没在意。可是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要恢复的样子。到了十月份，右膝盖也出问题了。我意识到这不是外伤，很可能是身体内部出问题了。然后很快两个手腕的关节处也出现了疼痛，接着两个大拇指和手掌交接的关节也开始疼痛。吃饭端着碗盛饭时，手腕和大拇指用不上劲儿，饭碗掉到桌子上洒了一桌子，瓶盖也拧不开了，甚至洗脸洗澡都很麻烦。我感到这个东西来势汹汹，而且来者不善。我虽然没有告诉我的常人太太，但是太太发现我走路很慢，特别是上楼梯就更慢，说我怎么像个老头似的，感到我不正常。然后就给我联系到医院做定期的体检。我多少年都没有做过体检了，本来不想去，但是太太一定要我去。去了后做了验血验尿，然后就说我这个指标不正常，那个指标不正常，其中有个尿中有血的指标比较突出，高出正常标准好几倍，怀疑是肾脏有问题，就又联系了肾脏的专科医生，准备几个星期后再做专科检查。我知道一定是磨难来了，就打电话给两位我认识的中医同修，心想 也许师父会借同修的嘴点化我。一位中医同修说，你这可不是外伤，是体内出问题了，这个跟我自己的判断基本一致。另一位同修问我最近身体有什么不正常，我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正常，就是血压有点高。因为我太太有高血压，她每次量血压都要把我拉着一起量，然后就说你血压高要吃药，不吃会很危险，如何如何的。这个事儿没有20年也有15年了，可是我从来把他的话都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根本就没当回事。我是练功人，还在乎这个？同修听到这儿立刻批评我说，你是典型的那种拿着师父的书在大街上喊不怕汽车撞的人。当时听到同修这样说，我还吃了一惊。同修又问了我的饮食情况，然后告诉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要吃维生素这个，维生素那个。我基本上照做了，但是几周过去了，也没看到什么效果。很快就到2026年1月了，我是做媒体的，在每年第一个月的前两周，正好有两周的空闲期。在1月5号，第一周的周一那天，突然，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既然每天能做10个小时的媒体，为什么不能拿来练功呢？从2025年9月到12月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做10个小时的视频节目，还要去参加一些本地的采访，每周都要工作60到70个小时，最多的时候一周工作了80个小时。每天除了学法和发正念，还勉强能保证外，练功一周能练一两次就不错了。而且这么多年一忙起来，首先放弃的就是练功，而且也没按照师父的要求不忙的时候再补回来，简直是拖欠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说，对啊，练。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我亲身经历了本地多位学员离世的差不多全过程。学员们在经历严重病业磨难时都表现得很了不起，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离世了。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我自己，以后我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样做才能闯过这巨大的磨难。因为我看到了这些学员虽然都是正念很强，但是正行不够，如果能加大练功的力度，应该都会闯过去。所以一听到要加大力度练功，正合我意。但是一天练10个小时的功，这个我还从来没想过，所以我马上就开始了大力度的练功。因为当天接到这个信息已经是下午2、3点钟了，所以周一那天我只练了5、6个小时，但是身体上没什么反应，膝盖的疼痛依旧。第二天我就开始真正的每天10个小时的练功。由于是第一次一天练这么长时间的功，没有安排得很好，我不是按照第1到第5套的顺序练的，有大块时间就练第2和第5套，有小块时间就练第1、第3和第4套，同时还不能影响到正常的学法和发正念，所以直到夜里1点多才练完。那天最后一个是第2套1小时的抱轮，当最后一个两侧抱轮完成后，立刻就感到全身一下轻松了，好像身上一个沉重的大东西被拿掉了。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处于不正确状态时身体会发重，然后我立刻就能蹲起10几次都没问题了。而就在刚刚练第4套随机下走时，我都还蹲不下来，只能把腰弯下来。我曾想试试看能不能蹲下来，结果一蹲下去根本就站不起来了，一下就栽倒在身边的床上去了。这短短的2天时间，我就能蹲起10几次都没问题了。当时我很高兴，知道没事了，但是打坐盘腿还不行，所以 我准备继续练两周，彻底解决膝盖问题。第三天，由于处理一些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都到半夜两点了，我才练了9个小时。这时我想，算了，今天就练到这儿吧，然后就睡下了。可是我躺在床上，瞪着两个眼睛，盯着天花板，怎么也睡不着，一直到夜里3点了，还是睡不着。我就在想，平时这个时间一分钟不用就睡着了，今天这是咋回事呀？太奇怪了。哦，我突然明白了，今天的功没练完，还差了1个小时。然后我就又爬起来，接着把欠下的1小时功练完。同时我也悟到了，既然说好了一天要练10个小时，那就是10小时，不能缺斤少量，不能打马虎打折扣。第四天我接着又练了10个小时，根据前两天的经验，我更加合理地安排了练功时间。这一天的感受也很明显，多次感到头顶上一股热流顺着左边的身体一直灌到左脚，两个膝盖处感觉暖暖的，就像在被按摩一样。因为膝盖有问题，平时感觉是冰凉的。去年年底我膝盖的疼痛达到了最高峰，我做项目时就用我太太的吹风机绑在桌腿上，对着两个膝盖吹热风，以缓解膝盖的疼痛和不适。但是神韵演出就在眼前了，有好多事等着我去做，所以我只练了一周，在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就参与到神韵项目中去了。几周后，太太又陪着我去看了肾脏的专科医生。医生看着前面医生的化验报告，说了一句，可能不是癌症。我告诉他，我在练气功，应该没事了。医生说，那就再做个化验看看吧。过了一会儿，医生拿着化验单告诉我，说，好消息，你的指标都正常了，6个月后再来查查。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报道神韵，一晃就是几个月过去了，在这期间要跑10几个城市，同时还要完成媒体的工作，每天时间都非常紧，练功几乎成了奢侈，膝盖又在逐渐变坏。到4月份，我从外州回来时，膝盖几乎又回到了原来不好的状态上了，并且两个手腕和大拇指关节处的症状比原来还重了。虽然我也加强了练功，但是由于有项目压在身上，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大力度的练功，所以我跟台里商量后，在5月中旬，我请了2周的假，又恢复了每天10小时的练功。第一周的周二，因为我们州有初选的活动，我必须要去报道，早上9点多出门，晚上11点半再回家，所以第一周没有练满。第二周我整整练满了50个小时。周一的时候，因为有许多事情必须要处理，所以花了很多时间，直到半夜2点了，我才练了8个半小时。根据1月份的经验，我知道不能马虎，那就在第二天补上。所以周二我一天练了11个半小时的功。这次大力度的练功和1月份不一样，症状不是立刻就好转了，而是逐渐好转的。练动功一天要站立6个小时，开始时感觉到全身的重量全都压在膝盖上，根本就站不了那么长时间，需要把腿靠在床腿上，以减轻身体对膝盖的压力。后来慢慢的，随着膝盖逐渐恢复，站6个小时也没问题了。打坐时又开始从散盘、单盘，然后要经过30多分钟后才能最后双盘上，到现在打坐的前几分钟就能双盘上。同时我也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我是闭着修的，过去不知道发正念有多大的威力，这一次让我对发正念的威力有了切身的体会。 我常常对着膝盖连续发一个小时的正念，每次都感到膝盖里像着火了一样，滚烫滚烫的。一次我想试试看膝盖到底有多热，就用手摸了一下，是正常体温呀，可是就这样一走神，膝盖马上就凉下来了。那我就接着继续发，马上它就又热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和反思，有一个问题让我很困惑，为什么中医同修说我是典型的那种拿着师父的书在大街上喊不怕汽车撞的人？血压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个练功人，难道应该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重吗？这很可能就是修炼过程中身体出现的一种状态。我们作为修炼人，不能把这些事儿看得很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要心不动，这些症状自然会在修炼过程中消失。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很多出现病业的同修，各种症状越来越重，最后几乎都去了医院，甚至有的失去了人身。后来我终于悟明白了，血压高其实就是身体的一种不正确状态。我们练功人身体是不应该有不正确状态的，出现这种状态虽然不能像常人一样的恐慌和害怕，但是应该严肃的对待，看看是不是修炼上哪儿出问题了，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而出现这种状态后还认为自己是练功人，毫不在乎，那不就跟拿着师父的书在大街上喊不怕汽车撞的人是一样了吗？其实如果我在当初出现高血压症状时就能意识到我练功很弱，需要加强练功，可能都不会出现后来的膝盖问题了。另外中医同修还告诉过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要吃这个吃那个，那是不是说明我在吃东西上有什么问题呢？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反思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没有什么特别执着要吃的食物，也没有特别执着要喝的饮料，倒是家里的剩饭剩菜过期的食品，我太太每次要扔了我都不让她扔，我说我来吃，甚至好多次冰箱里的豆腐和肉都过期了，已经有点味道了，我都是先用盐水把它泡过，接着又用开水煮过，然后再用较重的味道红烧以后再吃。在修炼后我从来不浪费任何食物，这难道也有问题吗？后来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看不好的东西，不能有不好的想法，不能说不好的话，更不能做不好的事情，那么我就能去吃那些不好的食物呢？特别是来美国后还学会了喝冰水，甚至冰水里还要加上冰块，才觉得喝起来过瘾，这难道不是问题吗？中国传统文化里饮食文化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都是要喝热茶热水或者温水，喝冰水不是传统文化。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我们练功人不是讲净化身体吗？不断地净化身体，不断地向高层次上发展，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我悟到这些正好是在报道神韵演出期间，我就和身边的几个学员交流了我的想法。好几个学员都说，哎呀，我在家也是，所有的剩菜剩饭过期的东西都是我吃。我记得很清楚，今年神韵的歌词里就有大法弟子在领航，我们大法弟子在引领世界走回传统走回正轨，那么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都要归正，所以我们的衣食住行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等各个方面都要尽量的符合传统，不能随波逐流，因为未来的人类社会不管是哪个行当，只要那一行存在，领头的一定是大法弟子，而且世人都会向我们学习， 所以我们一定要走正坐正。这期间有好多同修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交流，有的给我打电话，有的给我发短信，也有同修问我说，为什么要每天练十个小时而不是五个小时呢？我的理解是，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可能我过去练功缺的太多，才出现了这个症状，那就需要大力度的练功才能解决。就像烧开水一样，一定要达到100度，水才会开，差一度，水都不会开。对于我来说，就必须要练到十个小时，才会达到标准，才能解决问题。就像今年神韵里孙悟空的那个节目，很多弟子都按照师父的要求在那儿打坐，要经过春夏秋冬各种不同环境变化的考验，但是只有孙悟空做到了最后，达到了标准，师父才让他修炼成了。而其他人也在那儿打坐了，但是没通过考验，所以都是半途而废，没修成。在磨难中，作为一个老弟子，除了向内找修好自己外，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正法修炼对我们的要求，那就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引自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因为是师父在证全宇宙的法，在安排和指导我们修炼，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参与师父的正法，更不配安排我们的修炼，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是在被正法中，他们怎么能安排我们的修炼呢？其实给我们大法弟子肉身上施加巨大的磨难，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迫害。师父给我们设难基点是善，是为了我们修炼成功，是为了成就我们，度成我们。而旧势力可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基点是恶，他们是抓住我们学员在修炼上有漏，有人心，有执着，给我们制造磨难，目的是把我们毁掉，不让我们修成。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形式承认和配合他们给我们大法弟子制造的所谓的这种磨难，并且要全盘否定旧势力搞的这种病业迫害。那么我们怎么做才算是彻底否定旧势力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他们迫害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就是要利用这种肉体上的疼痛、难受和痛苦，逐渐消磨大法弟子的意志。随着病业假象越来越重，身体的状态越来越恶化，会使我们的正念越来越弱，逐渐的使我们离师父、离法越来越远，最后在无可奈何当中，认为自己业力大，修得不好，承认了他们的迫害，最后失去人身，使得我们很多弟子失去了继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机会。我们大法弟子修得好不好，业力大小，这个与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是师父在安排我们的修炼，旧势力根本就不配参与进来。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弟子在这个宇宙正法的关键时刻失去人身。所以在遇到重大磨难的时候，就要反旧势力之道而行之，那就是要保持住强大的正念，不能有任何松懈和动摇，同时还要有正行。师父说，弟子正念足，是有回天力。引自各地讲法11二十年讲法。在这次磨难中，我对这句法理又有新的体悟。 师父的法能把这个濒临解体的宇宙大穹正过来。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这个宇宙大穹中极其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粒子。我就不信这个邪。法既然能把这个宇宙大穹正过来，那么在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任何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法是超越一切，无所不能，能够解决我们所碰到的所有问题的。所以师父说，师有回天力，但是对我们当弟子的来说，必须要弟子正念足才行。师父为我们弟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宇宙众神的众目睽睽之下做的，所有的神都看得见。师父创造了宇宙的法，宇宙中所有的生命都必须遵守。师父当然也不能违反宇宙的法理去为弟子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当弟子的就必须要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师父才能为我们展现回天之力。今天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在碰到磨难时，他能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师父就会出手帮他。在当今这个宇宙中最败坏的人世间，一个常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常人，能喊出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他真的就是了不起。那么对于一个刚入门的新学员来说，如果他能把身体上碰到病真的当作是宵夜，而不是像常人对待病一样去看医生，那他就真的了不起，真的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高。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老弟子，还用这个标准，那不行了吧。作为一个得法多年的弟子，你现在如果光待在家里学法练功，不出来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儿，不出来救人，不出来助师正法，师父甚至都不认你是一个弟子。那作为一个老弟子来讲，在身体碰到这些重大的磨难时，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才算是弟子正念足呢？首先我们要认清，这种重大的磨难绝不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一定是旧势力的迫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修炼的层次不一样，精进的程度不一样，承受力也不一样，所以法对每个人具体的要求和标准也都不一样。我是闭着修的，不知道师父对我具体的要求是什么，那我就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那我就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不让自己的思想出现任何偏差。在闯关期间，我每天练功十个小时，学法两个到两个半小时，发正念一个半小时，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天都跟打仗一样，打电话都舍不得多打一分钟，因为浪费的每一分钟都可能使我的计划完不成。全盘否定旧势力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光嘴上说要否定，没有实际行动，那是否定不了的。在巨大的磨难当中，就有弟子说，我修得不好呀，我业力大呀，甚至有人说，我要先走一步了。我们大法弟子的一切都应该是由师父给我们做主的，你都动了这种念头了，那不就是在配合旧势力吗？你叫师父怎么为你做主？我们都知道，师父当初要的是两亿的大法弟子来助师正法的，旧势力硬生生的给砍掉了一半。在救度众生的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大法弟子多珍贵啊。师父讲，在当前正法这个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候，他们搞这些，他不是破坏吗？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这不就是干坏事吗？那么作为学员来讲，在这场磨难中 能够做到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你就能走过来。那些没做好的，实质上你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承认了，你不就好像是他们一伙的吗？迫害中，由于你做得不好，也给学员内部造成了不稳定与迫害的加剧，你不也在推波助流，帮助邪恶吗？否定他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引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如果我们在碰到重大的磨难时，能把手上的事儿先放一放，磨刀不误砍柴工呀，拖着一个不正常的身体，做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效率的。在短期内集中精力，每天大力度的练功学法发正念，把自己融入法中。练功就是在不断的净化身体，学法也是正的能量在往身体里灌，同时又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正念。发正念又在清除邪魔乱鬼，身体里不好的东西。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保持着这个状态，那什么邪的不好的东西还能在我们的身体里停留呀？当然，有的同修可能被迫害得非常严重，没有体力和精力练那么长时间的功，那也没关系。换作是我，我会这么做。如果我今天只能练五分钟的功，那我明天就不能少于五分钟，然后就是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每天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步增加练功时间，持之以恒，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今天没完成，那就在明天补上。就像过河的足一样，只能向前进，不能向后退。每天都在突破，都在用实际行动否定旧势力，直至达到标准。这跟今天状态好一点就多练一些，明天状态差就不练了，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儿。一种是被动的，一种是主动在否定旧势力。如果我们能真正的用实际行动来否定旧势力，那你还担心师父不帮我们，不为我们做主吗？我们作为住持正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这个宇宙正法的关键时刻，一定要分清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重大区别，才能步入大法弟子的使命和称号。正法总有结束的那一天，99年以前的个人修炼时期，在正法结束以后还会重新出现，而且会在地球上万古流传。但是住持正法的正法修炼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所以我们要无比珍惜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开创的住持正法正法修炼的万古机缘。时间比较紧，有些体悟不成熟，也不一定对，有不对的地方，还希望大家慈悲指正，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